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耶稣在议会前。
耶稣被带进亚纳公馆的时候，彼得和约翰正好跟上人群，看到
老亚纳一定想亲眼见到我们夫子被绑，过不久他们会很快送夫子去该亚法公馆审判的。
我们也随着人群看动静吧。人群出来了，就跟着人群吧，反正他们也不认识我们。
到大祭司公馆的时候，我们可以混进去。我认识里面的人，也进去过很多次。你跟我来。
进来，你旁听就知道自己跟错人了。
关大门。
约翰进去了，我怎么办？等吧，也许。
约翰一看见彼得没有进来，就回身走向守门的女人。
哎，你怎么这么快就走啊？
不，我的朋友没有进来，请你为他开一下门。
好吧，
多谢了。
多谢你了。
那边啊可以烤火，跟卫兵们一起烤。
好，谢谢谢谢
谢谢。
彼得，你跟我去审判大厅吧。
不，我先在这里烤火，这里也可以看见听见一切。
天还没有亮，在等候议员到齐前，亚纳和该亚法又询问耶稣，但是没有成功。受雇的证人互相矛盾，言辞不一。
你说耶稣反对向圣殿和政府纳税吗？现在又说是听别人说的，这样不行。另一个证人发言。
你说有一次在山边，耶稣叫门徒推他做王，现在又说这是他门徒的主意，我们又不是告他的门徒，免了，你这证人不算。
在正式议会，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审判呢？
哦，我们需采取一个中立的立场，好叫各派议员都同意，而且有些话不可提，像死人复活什么的，那会叫法利赛人攻击我们撒都该人的。我们也不要提到任何传统规条，那样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马上会起争论的，而且这些争论对罗马人一点意义都没有。
祭司该亚法大人的审判庭开始，大家肃静。 本法庭要审办拿撒勒人耶稣的案件。耶稣，站到这里，面向大人。好。
耶稣站的位置，院中的彼得刚好可以看见他。
哎，我正好可以看见夫子，他看来很疲倦，却仍高贵坚韧无畏地站着，真了不起。
文士，带一个见证人上来。
是，大人。你的证人向大人报告我告诉你的，不，报告你向我说的话。
是，先生。
你认识这个人吗？
是大人，我从小就认识他。
他跟你谈过话？
很多次。
主要谈些什么？
他劝我入他的帮派。
他的帮派？
是大人，他说要向人民行法术得人心，然后取得以色列大祭司的地位。
哦，他什么时候向你说这话的？
我见到他头一次的时候啊，那在两周以前了，大人。
这人前言不对后语，他的证词不算数。
你的证人可退席。
还有哪些证人？
这里还有两人，
传他们上来。
你们两人快上去。
我知道你二人听这犯人说过一些话，对以色列及罗马都有损害。他说了什么？
他对我说，我能拆毁上帝圣殿，三天再造起来。
奇怪，罗马人花了几十年才帮我们的圣殿重建整修好的。罗马人跟我们都以这圣殿的华美为荣。你把犯人的话再重说一次。
我能拆毁这上帝的圣殿，三天内重建起来。
你这第二位证人也听见这话吗？
是，大人。
你重说一遍。
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造的殿，三天内我不用人手再造一座殿。
这够明白了。拿撒勒人耶稣，你说过这话吗？到底有没有说过？你为何不回答？害怕？你不开口？证人的话对吗？
他就是不回答。
我要问他必定答的问题。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发誓，告诉我们，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基督？
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耶稣预言到他将来的光荣复临时，他疲倦的脸上有神性的光射出来，该亚法看见、听见，也发愣了。他立持镇静后，就撕裂衣袍，并且大叫：“
他说亵渎的话了，这健忘的话，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是该死的！他是该死的！说健忘话的人是该死！他该死的！”
这样一来，全会众似乎都充满了狂怒，就开始虐待耶稣。有人朝他脸吐唾沫，有人用拳头打他，又有人蒙他的眼又打他，并且发问：
你若是基督，就说预言告诉我们是谁打你啊。
对，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是谁打你啊。
是啊。
听众朋友，神差遣儿子降世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可是有一些人因为自以为是而跟救恩失之交臂，他们虽然亲眼见到了耶稣，却不信耶稣是救主。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几位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看到了耶稣治好瞎子，却批评耶稣 在安息日治病违反了神的律法。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故事，请读《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
再说这些个人看见了生下来瞎眼的，今天看见了，这兴奋呢，马上把他带到了法利赛的那儿。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得让他们知道。到了会堂，这法利赛人就问：“什么事儿啊？”哦，这个人呐，生来就瞎，可今天呢，居然让人给开了眼，能看见了，不知怎么回事。这法利赛人听完之后，是面面相觑啊，就问这位原来瞎眼的：“那么你说，你这眼睛是怎么看见的？”这位原来瞎眼的也实诚，说：“耶稣啊，把泥抹在我眼睛上，我一去洗就看见了。”这一位法利赛人说：“他连安息日都不守，根本不是从上帝那儿来的。”另一位就不同意啊，说：“一个罪人怎么可能行这样的神迹？”他们自个儿还争起来了，好家伙，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跟瞎子一块来的还等着听解释呢，瞧这阵势，哦，你们也不知道啊。法利赛人呢也闹不清楚到底这是怎么回事了。咱们还是问问这位原来瞎眼的吧。于是又来讯问：“既然他开了你的眼睛，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呢？”你这位毕竟没看见呢，就凭着自个儿啊平日里听来的说，他是个先知。你看这么回答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哎，这个人是瞎子吗？你们谁能证明他原来就瞎，后来看见呢？这来人一听，哎，他父母啊，去，那把他父母喊来。这人的父母就给喊过来，带过问话：“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下来就瞎，怎么今天又看见了？”这两位一听害怕，不敢说呀。当时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啊，马上给赶出会堂。他是我们的儿子，生下来就瞎，这我们知道啊，可今天他怎么又看见了，我们真不知道，谁开着他的眼我们就更不知道了。你看他也成人了，你们还是问问他，他一定会说。没辙，法利赛人叫过那人，还得硬着头皮再问：“你可要对上帝忠实啊，我们可知道给你开眼的那个是个罪人。”哦，这我可不知道，我知道以前瞎眼呢，现在看见了。那他给你做了什么了，就把你眼睛给开了？哎，我刚才不是都告诉你们了吗？你们不听，怎么现在又再听一遍？哎，莫非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啊？住口！你这家伙才是他的门徒呢，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上帝对摩西说过话，可谁知道这个人哪来的？这位先前瞎眼就愣了，心了不愿意，心说人家为我办了这么件大好事儿，你们干嘛恨人家救人了，非得说人家是罪人呢？哎，这就奇怪了，他把我眼睛给开了，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不是说上帝不听罪人的祈祷吗？唯有遵行他旨意的，他才垂听吗？从创世到现在，我还真没听说过有谁把生下来瞎眼的眼睛给开了呢。这个人如果不是从上帝那儿来的，他能做什么呀？他意思就是说，人家把这事儿都干出来了，就非得是罪人不成啊？他呀，还就是上帝的儿子。这法利赛人听了面红耳赤啊，恼羞成怒：“给我住口！你这个全然生在罪孽之中啊，还要教训我们？”结果马上是赶出会堂。在场围观的群众是不敢说话，都看在眼里。再说这一家三口啊，默默是走出会堂，朝家走去。 路上啊，是瞧见一群人，那群人呢也看见他们了，见这一家三口的光景，就上前讯问：“哎，是怎么回事啊？”于是这一家人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前前后后述说了一遍。其中一位啊，就问这位先前瞎眼的：“你信上帝的儿子吗？”“先生，谁是啊？我好信他。”“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跟你说话的这位就是他。”这位先前瞎眼的听说开自个儿眼睛的耶稣，上帝的儿子就在眼前，激动地说：“哎呀，主啊，我信！”说着跪在了耶稣的面前。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旁边的法利赛人听见了，知道在说他们，就问：“那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了不成？你们要真瞎了眼就没有罪了，问题是你们今天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罪在难逃啊。”这真是啊，说天讲地窍不开，煞费苦心不明白，有眼无珠不相识，一叶障目悔不该，瞎眼竟然看得见，信靠圣子救恩来。
圣经上说，凡事都不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公元2004年，一位印度人在沙特被警察逮捕，逮捕他的罪嫌是他公开贩酒给沙特公民，私藏淫秽录像带和毒品。事实上，这三件事印度青年一项也没有做，只因为他是基督徒，曾经几次邀请过沙特的朋友来家里听福音，所以被警察逮捕。不实的指控，或轻或重，这样的事情人生难免。如果指控不真实，是被捏造的，甚至被告到领导那里，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下面跟您谈谈这个主题。神赐给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也有同样的遭遇。耶稣如何处理呢？耶稣一生都是为了神，为了别人而活，这个大格局也决定了他面对指控和审问的态度。耶稣甚至在受审的时候，仍然在关注神的旨意如何完成，在为别人的好处着想。耶稣的榜样让我们明白人生观的重要。回应假的指控，我们要提升到大格局上来思考，就是我们这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的。为自己而活的话，面对不实的指控就容易生气，为神为别人而活，我们就能坦然释怀别人的误解与攻击。耶稣告诉门徒，人生中最重要的态度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你要爱人如己。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人生观，用这个态度回应指控和审问，就会带出爱的结果。让神得荣耀，让别人得好处，而不会以愤怒、吵架、仇恨收场。我们怎样具体回应别人的指控和审问呢？第一，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当祭司长审问耶稣说：“ 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吗？耶稣说，是，因为这是事实。第二，别人的指控若是谎言，居心不良，我们什么话都不用讲。当祭司对耶稣说，别人告你拆毁圣殿，三日后重建的事情，你怎么说？耶稣一言不答。祭司则问耶稣为什么沉默不语，耶稣回答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问你们，你们不回答。面对指控和审问的第三个态度，是心里求神的旨意成就，求对方得益处。耶稣面对祭司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你们必看到我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这句话是真理，但是耶稣讲来充满了爱心，是为了把祭司带到神的前面，考虑自己的未来，或者他们良心发现，就能够悔改了。如果我们求神的旨意成就，为别人好处着想，神必然看见，他也必然使用我们完成他的旨意。耶稣告诉门徒，日后你们若被带到君王、官员前面接受审问，不要事先预想怎么说，到时候神的圣灵会把当说的话赐给你们。耶稣求神的旨意成就，求世人得好处。他给祭司害死了，可是神三日后就叫耶稣复活过来。耶稣对门徒说，信我的人末日必要复活得永生。有时候人遭遇的逼迫的确很大，甚至关乎生死。如果我们专心求神的事情和别人得好处，也就不会因为死亡而害怕了。因为耶稣的应许，我们将来必要复活得永生。我们如果老想着自己，遇到逼迫的时候，不但神得不到荣耀，别人得不着好处，自己也不一定能够安然度过劫难，那么处处为自己着想又有什么意思呢？刚才说的那位印度青年，今天他在印度，当时他在牢狱中待了将近半年，生死未卜，但是他专心地仰望神，后来沙特把他释放，让他回家。然而这位印度基督徒说，当时在牢里，他心里已经有了打算，就是死他也很高兴，跟耶稣一样的死，为了福音能够被更多沙特人接受而死。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别人指控我们若不真实的话，您我该怎么办呢？
耶稣，与父同在的辩护者，我从不会忘记，作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在马里兰州大学校园里度过的第一天。当时是我在校的第一学期，我坐在轮椅里，不知所措，排在一支长长的通往登记处的队伍中，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助。在事故发生以后，我必须坐在轮椅里，所有的学生都站立着，没有其他人坐轮椅，他们彼此看起来似乎很熟悉，明白该做什么。我的膝盖上放着一摞课程指导书，大概有一英尺那么高， 我知道要注册哪些课程，可是我无意间听到一些学生们在谈论，这些课程很快就爆满了，我担心完成不了注册。我长叹了一口气，那天早晨，我是尽力早早赶到的，但是残疾却让我的速度慢了下来。轮椅和腿是痛苦的根源。那天，我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从家中来到校园，而不是能更早一些到达那里。坐在那儿，眼泪差点就要掉了下来，并且几乎准备失败地离开。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需要一个辩护者，一个能亲切地意识到我糟糕的状态，并伸出援手的人。在我决定即将转身离开回家的时候，瞧，我的辩护天使出现了。他径直向我走来，手里拿着笔记本。他说，我的指导老师让他来帮助我注册，给我做向导，为我的情况向注册处来辩护，做我强有力的辩护者。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我的沮丧消失得无影无踪，并注册成功。你不会明白，这个女孩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当你最软弱的时候，你难道不喜欢在忽然间不知从何处冒出一个人来充当你最好的辩护者吗？一位来接受你案子的朋友，并且在那些诅咒你的人们面前为你辩护，成为极有帮助的朋友吗？韦伯斯特词典说，辩护者就是在任何一个案件中提供支持的人，为他人的案件来做辩护的人。很容易看得出来，辩护者这个词的意义能在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中的经文中体现出来。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朋友，当你需要辩护最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是作为与父同在的辩护者，为你来提供辩护的。今天你感觉到无助吗？无路可走，需要帮助吗？请记住，你有一位辩护者，与父同在的辩护者，无需绝望。把你的经历告诉耶稣，讲述你的感受，在把你的案子交托给耶稣之前，你是不会意识到耶稣作为你的辩护者的重要性的。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思想受到环境的影响很大，甚至有时候会大到我们并没有能力去验证，就把别人的说法当作事实，当作真理。比方说，许多人认为科学和信仰是互相冲突的，这种说法真的有道理吗？下面我们一块来听听李教授的看法。
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知识分子还是认为信仰和科学是对立的？我个人认为现在的主要的问题不再在来自于教会的方面，而是来自于我们知识分子的方面，来自于我们知识分子头脑中一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说十九世纪科学的取得长足进步以后，人们把这个科学的地位越抬越高。日心说战胜了地心说是科学的一大进步，抛弃了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和宇宙观很多错误的地方，同时也把一些好东西去掉。亚里士多德认为神是整个宇宙的第一，神是在整个这个球体的最外边，这球的最外边，神有灵性，各个球也有灵性，所以神的灵性和各个球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引起了宇宙的转动不息。当我们把抛掉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的同时，把神是宇宙的第一因也抛掉，所以科学研究当中再不提神，再不管神，最后干脆用科学来反对神。因为科学进步了，大家就把科学作为认为科学是万能的，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科学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的标准，什么东西都要用科学来验证，科学不能够验证的我就不信，神你不能用科学来验证，所以就不可靠，不能够信。这实际是已经扭曲的一种科学观，我后边会谈到。科学是重要的，但是科学是有限的，科学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起作用，科学不是万能，科学也不能够检验一切真理，因为科学的有限性。过去我自己也深受这种科学主义世界观的影响，来美国以后不去教会，请我去我也不去，我的实验室忙着呢不去教会，牧师到我家里传道，我就听着听着，最后就问一个问题，我是搞科学的，你不是有什么，你用科学给我证明看一下，你能够证明了我马上就信。这句话出去，牧师扭头就走，非常灵，每次说完了就是这一句，我知道这是我的杀手锏我也不跟你辩论，就这一条，你用科学给我证明一下，能证明我马上就信。每次是这样，一句话一出来，牧师就走，给你留一本圣经自个儿看吧。这七八年下来，都手上都是七八本圣经，但是从来不看。当时就是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我搞科学的，你唬不了我，你能用科学给我证明一下我才信吧？科学不能证明的人，我不能信。这就实际就是一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的影响。后来我才知道了，科学不能证明的东西多着呢，科学本身很多的前提科学也都不能够证明，神是已经远远的超越了科学，科学没有办法去证明也没办法否定，就是科学达不到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还是以为这是对的，这个世界观，其实这是对我们去追求这个信仰很大的一个障碍。那么科学和信仰是不是真是这样对立的？我想不用讲很多道理，我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清楚。盖洛普对前三个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300个科学家的信仰做一个调查，他们当中相信有神的占90%，这里边几乎包括了现代科学的各个学科的奠基者，包括了我们知道的一切最伟大的科学家都在里。我刚才谈到哥白尼谈到伽利略，谈到 Kepler， 你后来呢你知道有波义尔、牛顿、焦耳、欧姆、法拉第，这个遗传学的奠基者孟德尔，消毒法的发明者巴斯德，分类学的奠基者林奈士，以及后来一大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你想 Planck、 Maxwell，很多人都是基督徒。 这些人身上你就看得见，他们既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信仰和科学在他们的身上就是这样合一的，非常的和谐。是这个，我不用讲很多道理，说科学和信仰不是对立的，就是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得见，在他们的身上就明显表现出了科学和信仰的和谐性，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呢，我们认为科学和信仰对立，恐怕需要重新考虑，这不尽符合事实。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教授有关于信仰与科学的演讲。我很愿意把这一场演讲的录音磁带赠送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今天很欢迎圆圆姐妹来到我们电台接受访问。圆圆你好。
你好苏梅姐，你好，很高兴。
虽然我们过去并不认识，但一听到是从远方来教会的姐妹，感觉就一见如故，特别的亲切。想知道你是怎么信主的？
我信主其实很简单，很单纯，因为那时候想着小孩应该到教会里去，然后我也可以休息一下吧。
是把孩子带到教会？
然后我就去听讲道，有人帮我看着孩子，然后那时候又在读书。因为我从原来的金融转到后来的计算机，还是不同的领域嘛，还是有比较困难
啊。研究生的学位，
对我来说没有基础，然后我就每次学习前我都学着向教会教我祷告，其实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只说哎呀神，我要开始学习了，帮助我有聪明才智哈，能真正学习到。每次祷告完然后就哎呀，觉得就充满了力量，就开始学习。
学得很好，
学得很好。毕业。
我想你是很谦卑，要来倚靠神。
后来拿到了学位后，刚好教会有哎要受洗吗？受洗吧，我就洗了。
哇，那你是很容易就进入神的国度，其实这样的人是最有福气的。
谢谢。但后来在经过这么多年在神的国度里成长，才能越来越认识到神在我身上的作为。
你先生也信主吗？
我先生也信，他比我晚受洗成为基督徒。
我知道你先生是一个外科医生啊，从事科学研究方面的，他也能够像你这么单纯这么快的就信主吗？
他没有，我们是一起去教会的，但是他一直很多疑问。因为他很理性，很多问题他会问牧师啊，这不信那不信，这有问题那有问题。
对圣经上所讲的所教导的他有很多的疑问。
对。
是后来是怎么突破的？
后来是先生的爸爸，就我公公得了肺癌去世，那对他打击很大，因为他爸爸也是医生，他也是医生，但是还是没办法挽救，
所以生命没有办法掌控在我们手里。
对，从他爸爸去世后，他突然就感悟到说，哇，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的，那么我们要怎样来追求永恒的生命，要不你这一生就好像感觉像是很虚空，人死如灯灭那种感觉哈。那你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呀？在基督教观念里面，死亡是另一个生命里程的开始。
对，所以他就很用心的开始研读圣经，而且知道神的话真的是很触动到他了。
夫妻有同样的信仰是很幸福的。信主几年了？
很多年了，我是应该02年受的洗，然后我先生是03年受的洗。
你觉得这个信仰对你们的人生观、对你们的婚姻、对你们的家庭有没有什么改变？
很多的改变。要讲都讲不完。
举几个例子吧。
刚开始信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么的追求，但这么多年下来哈，不断的在经历到神，越发说哦，你可能自己不觉得你在改变，但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神已经这么多年给我预备好了，当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能自己怎么来依靠信靠神。在夫妻关系上，在这家庭里我们两个都不是头了，神是头，原来我们是自己的头。
那有的征战的，
对
不
对,
对, 对，
我们可以为了这鱼怎么做都能吵上一架。然后就说很多个性的不同啊，经常会有一些争吵，就是其实很多小的事 也要吵一吵，因为我要做主嘛，我是家里的头嘛，
我是对的。
对。到后来，基督是家里的头的时候，哎，我们都会让自己谦卑下来，有谦卑的心，然后看对方是比自己好的，就像圣经腓立比书里面讲的，哦，要看别人比自己好，那么我们就
放下自己的意见，
就会更多的照顾到身边的这个人的情绪了，然后更多的感恩。如果没有感恩的心，我觉得很多事情哈，特别是夫妻关系，
嗯，
不会说越来越甜蜜，
嗯，
你只会整天觉得不满足，还不断的还要更多哈，而不是说感恩他所付出的。
所以看事情的眼光不一样，过去是看对方的错的地方，现在是看到对的地方来赞美他，来肯定他。
对对对，
是不是这样
的？对，然后对方也因为你的感恩跟赞美他，其实会越变越好。
所以你们夫妻目前生活应该是很融洽，嗯，
算是融洽的。我会跟我先生开玩笑说，是不是因为我太厉害啦，让你害怕我，所以改变了那么多。他会跟我说，他说是神改变了我，这点让我很欣慰。
在教养孩子方面呢，
教养孩子心态会完全不一样了。
你们有几个孩子？
我有四个孩子。没信的时候对两个孩子也没啥要求，就是哎，健康成长，然后会把成绩啊身体健康啊摆在前面。然后虽然去了教会没有太多的成长，还是把世俗上很多东西放在首位，导致亲子关系的紧张。
嗯哼，
现在随着这年龄的增长，随着在组里的成长，到这两个小的，我着重点不一样了。
哦，
我觉得如果从小把孩子带到神里面哈，让他们认识神，那么我觉得是让他的一生走在神的道路远胜过所有一切。因为只要他的目标对了，那么其他事情都会对的。
把孩子交在神里面，父母可以省心很多。
对的。
今天很感谢圆圆告诉我们她和先生信主的心路历程，我们下次继续谈好不好？
哦，谢谢。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但愿神施恩赐福给您。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他是谁。朋友，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谁吗？有人说耶稣是西方人、洋人、外国人，也有人说耶稣是外星人，或者是其他的猜测，这都是不存在的这种的故事，这些人都是带着一种侮辱的评论，我们都不必与他争辩，因为这些人自知他们的话只是猜测，没有证据。更是有些人说耶稣是犹太人的菩萨，是古代一位伟大，好像孔子的教师，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这些也都是一种猜测的评语。朋友，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谁吗？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找到回答。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是世上的光。耶稣他就是世界上的光。耶稣来，这个光来是要除去罪恶黑暗，带给人有新的生命和新的盼望。他也说，我是生命之粮。耶稣这个话的意思是他能够维持人属灵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他的话就是灵粮，能够喂养我们，饱足我们，供应我们。他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对的，耶稣他是唯一通往天国的道路，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耶稣能够带领我们回到天家，能叫我们的生命有意义，能叫人复活胜过死亡。他是真理，他永远不会改变，他有永远的生命，只有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那永远的生命。 耶稣基督他也说我是造物主，他是创造万物和人类一切的主宰，时间和空间、灵界和物质界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他所创造的。他是造物主，他是掌管主，也是生命的主。他说我是神的儿子，为爱世人并拯救他们脱离罪和死亡的缘故，他降世为人，并为人而死，为人复活，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大救恩。他也说我是万王之王，耶稣将来要审判世上所有的罪人，行善的得生，作恶的灭亡。可惜人类许多人他们还没有接受这个救恩，但愿我们都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谦卑地悔改我们自己的罪，来接受他的救恩。耶稣基督他是世上的光，他是生命之亮，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造物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朋友，盼望你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以后，你愿意谦卑地接受他的救恩。在主的救恩里面成为蒙恩的人，等你得救以后，你也把福音的救恩传给其他的人，也带领别人能够得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要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但愿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在真理的里面来敬拜他、侍奉他、传扬他，不但使我们个人蒙恩得救，也把这个救恩分享给更多的人，也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的同学，或者是你的同事，或者你的邻居。有许多人他们还没有蒙恩得救，朋友，这是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并且把这个福音救恩也告诉别人。耶稣是光，是灵粮，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创造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愿主赐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 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